这个机会也向波大黎波大会的弟兄姐妹问安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患难中兴旺福音。我们要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虽然在这样的一个阻断措施的施行当中，我们继续能够来敬拜你，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保守看顾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愿主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的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愿你们平安。听说很多人窝在家里久了，就学会了十八般武艺，会煮饭啦，会理发啦，会做家务啦，学会运用许多的手机还有电脑的一些功能，从来没有过全家都在家里办公，在家里上学，这是一个大考验。我们的人生会碰到不同的这个困难，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考验。困难这个家伙，你向他低头，他就变得真的困难。如果你决心胜过他，他只是一个磨练。今天保罗给我们上了一课，难道遇到困难，福音就停止了吗？弟兄姐妹，腓立比的开头，保罗问候教会，为教会感恩之后便进入主题。不过先看一下他的动机，你可以从这里行间里面揣摩出保罗写这封信的动机。他担心的是因为他被捆锁了，弟兄姐妹会产生负面的影响。他们以为使徒一旦失去了自由，福音就不可能有进展了。保罗会不会被虐待呢？大概不会，他是罗马公民，不至于被虐待。但失去自由会不会打击他的信心呢？使他意志消沉，失去斗志呢？这些教会真不错，不但为保罗祷告，还打发以巴弗提带这个口信，带这个物资去给他，并且留下来服侍他。保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不受影响，而且是很喜乐的。弟兄姐妹，要向保罗学习，也要向教会学习。我们现在情况也是差不多，是吗？只是我们没有被锁链锁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次严峻的表情这个疫情给你带来了消极的思想，保罗的话是对你说的。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，无论有多艰难，福音不该受限制，应该继续的进展。保罗说，我愿意你们都知道，意思是有重要事要告诉你们。他说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叫福音兴旺漂亮，这是很振奋人心的事。正如你们现在反而更亲近主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我先交代保罗是怎样被带到罗马的。使徒行传23章第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这是罗马的意象，看到吗？因为马其顿的意象，保罗去到了欧洲，腓立比是第一站。如今这个罗马的意象，保罗去到了罗马，而且不花钱，一路还有官兵护送。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并没有闲坐，连续写了4封信，就包括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门书，还有我要继续讲的这个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是一卷充满着喜乐的书信。你很难想象人在监牢里啊，却仍然可以喜乐。 当保罗想到腓立比的弟兄，他感到很欢喜。当他知道福音被传开时，他感到很欢喜。他欢喜是因为福音的进展落实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，为基督的缘故，表示他有份于基督的受苦，因为基督受苦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，因为保罗受苦而福音更加的兴旺。兴旺的意思就是向前迈进，谁靠近保罗，谁就受到影响。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看守他的警卫，这些警卫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，以及处理与皇帝有关的这些公务，人数大概是有10000人左右。他们是精选的特种部队，学识和武术都很高，所以他们的薪金也比一般的军人高出一倍。首先是这些警卫听到了福音，他们又把他们所听到的传给皇宫里面的人，以致宫里面的人都听到了福音。看到吗？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以阻挡福音的进展，哪怕是皇宫的禁地。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，保罗的话是对的。世界各地教会越受逼迫，这个福音就发展得越快。弟兄姐妹，虽然人的自由会受限制，但神的道不受限制。有一幅漫画，魔鬼很得意地说，你看我用冠冕十九把所有的这个教堂关掉了。上帝说，你错了，教会正遍地开花，我在每一个家庭都开了教会，不是吗？虽然遇到了严峻的这个疫情，不能够照常的聚会，但你有想过吗？敬拜走入了家庭，信息走出了教堂，更多人听到了信息，不来教会的人也听到了信息，连国外的人都听到了信息。我的信息就到了柬埔寨，到了印尼，他们的回应反过来鼓励了我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。虽然保罗被扣押，但还有一定的自由。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，保罗在自己所住的租的这个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保罗被锁链锁住，锁的另外一头是警卫，警卫每个4小时就会换班，这样一天就有6个人可以听见他跟访客的对话，保罗也可以传福音给他们。这是很奇妙的事，能够把你的对象给锁住。听你来说十字架，本来锁链是用来锁这个扣流犯的，但看起来好像是警卫被锁住了，而且还是自愿的，被锁在一起不听也不行，对吧？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的，保罗说得很精彩，他的经历很独特，而且很感动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相信，每一次你开口说福音，圣灵必定给你加油。这些守卫换班后，在守卫室里面会继续的谈论保罗所说的话，下班后也会对家人说起这件事情。看到吗？如果你传三，三就传九，福音就会很迅速的进展。我要你注意的是，腓立比书4章22节，在信末保罗的问候，保罗说，凯撒家里的人特地的向你们问安。凯撒是谁？凯撒就是皇帝，表示福音已经进入了皇宫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神的作为谁能猜透呢？你看， 你要接近皇宫廷的这个警卫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他们自己走到你面前来，一般人不可能进出皇宫，但是警卫可以。再说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这些宫里面的人不可能在街道上听到福音。如今圣灵通过警卫，让他们听到福音，不只是守卫，还有其他人也听到福音。其他人是那些与官司有关系的人，他们要向皇帝禀报案情，好比现在的法官、检察官、主控官、律师、律师的助手、法庭的书记等等。其他人也包括访客，以及对审讯有兴趣的人，好比现在出庭旁听的人。记者、双方的证人，还有关心被告的那些亲人，圣灵就这样的感动了所有听见的人。这些人不但是好听众，而且也是好传媒，把保罗的见证说出去。在罗马的街头，人人都在说保罗的事。以前消息不容易传啊，都要靠口传。现在消息满天飞，不知道要听谁的好。不但是这样，罗马的圣徒也因为保罗的事受到了鼓舞。在使徒行传28章15节，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消息，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。当押送保罗的船一到，罗马的弟兄就来见保罗。他们原本是要来安慰保罗的，反而被保罗给激励。看见保罗受到了捆锁，他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了，更有勇气的传福音。保罗自己也受到了鼓励。接着福音在罗马的进展，保罗鼓励了腓立比的圣徒。罗马关怀，这个保罗关怀的是。腓立比是罗马的这个殖民地，凯撒是他们的主。但是腓立比的这个圣徒只尊耶稣为主，这样会被看成是对皇帝不忠。他们也在受苦。来到这里，让我想起了一首歌，有两句歌词是这样的：“你若不压橄榄成荚，它就不能够成油。”你若不投葡萄入闸，他就不能成就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患难都是福音的机会。谁也不想被疫病缠上，我愿你们都平安。自从疫病发生之后，最直接影响民生的就是收入减少。金融管理局估计，新加坡将要面对这个经济的衰退，我们要坚持敬拜神。无论环境是怎么样，我说个见证给你们听。我以前是监狱官，有好几年我负责这个安排家属探监。监狱里面，这个有正常班，朝九晚五，有轮班，有早班，有午班，还有晚班。我属于正常班，但由于人手不足，每个月也会轮这个星期天的工作。为了交足了学，我特地的要求周末值夜班。原本正常班在周六只需要半天，而夜班只有3小时的睡眠。很奇妙的，一年过后换了一个上司，他也是基督徒，他查了我的志群的这个记录，好奇地问我：“为什么你常常在周末值夜班？”当他知道我是为了守主了之后， 他便决定豁免我星期天的工作。感谢主，我只辛苦了一年，享受了好几年的这个豁免。弟兄姐妹，尊重上帝的，上帝必尊重你。我愿意你们都知道，上帝永远是居首位的。对崇拜不在意的人，对上帝也不会在意。若你常把上帝的事放在最后才考虑，你就永远看不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何况不在意上帝的事，就等于你告诉上帝说，你不需要他，你准备自己扛自己的事。我要提醒你，这样你会很辛苦。弟兄姐妹，很多困难是真实的，但这不应该成为福音的拦阻。不传福音，很多时候是自己设限，自己不愿意。传福音是为了要拯救听的人，福音的进展也是教会成长的直接的结果。教会有三方面需要成长，首先我们自己要成长。弟兄姐妹，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时候，你是否有检讨自己？是否也戴着面具呢？假冒为善就是戴着面具的意思。你是否说了真心话？你说的和你做的是否是一致的呢？我再问你，你在教会是否有好名声呢？好像保罗一样，罗马城的人都知道。保罗坐牢，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奸犯科，而是他为了基督的缘故。难道好名声只是对领袖的要求吗？不也是对所有弟兄姐妹说的吗？在教会，弟兄姐妹说你好是不够的，要你家里的人说你好才是。如果你在教会很热心的服务，在家里你连一个碗都不肯洗。那你说得过去吗？弟兄姐妹，教会的人说你好是不够的，教会的人、教外的人也必须说你好，那才是真的好。其次，你要带领人成长。弟兄姐妹，你上次传福音是在什么时候呢？你起初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，隔在哪里了呢？你有永生，是因为有人传给你，所以我们也应该传福音给人才是啊。这是神托付你的，不能等别人做。弟兄姐妹，每年你心里应该有一些人，是你很想把福音传给他的，那么你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吧。你需要主动，福音是需要刻意的去传的。你要把握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，你也要准备好随时能够说出你自己的见证。其三，要在关系中成长。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，只是一个人信主久了，你周围的朋友都是基督徒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扩大你的社交圈子，才有机会向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新生命是应该令朋友羡慕才对。现在每个人都窝在家里，你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，有更多时间联络你的朋友。弟兄姐妹，三样的成长都会促进福音的进展。然而，保罗在墙外也面对反对的人。他们也传福音，不过不是出于真诚。但保罗觉得无所谓，不论真心还是假意，重要的是基督被传开了。保罗用交叉式的一个表达，15节先说不好的动机，再说好的，然后16、17节先说好的，然后再说不好的。 目的要强调的是一件事情，这些都不影响福音的进展。我们先看好的这个动机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就是保罗，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第一种人对保罗是出于善意和爱心，教会是保罗建立的，他们知道保罗是基督所拣选的这个使徒为福音辩护，所以他们尊重他，对他很忠诚。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，这些事完了，保罗心里定义，经过了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又说，我到了那里以后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原来到罗马去是保罗原本的心愿，不是因为要上诉才去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有这样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，看到吗？圣灵会感动人做他的工。如果你能贴近神的心，就比较明白神的旨意。但很可惜的，却有人带着坏的动机来传福音。这些人妒忌保罗的名声和影响力，他们传福音是为了要与保罗较劲，好宣扬他们自己的这个知名度。弟兄姐妹，妒忌和这个纷争不是好东西，都是列在恶事的清单里面。他们的控诉，你们看保罗，他无论到哪里都会引起犹太堂会的这个敌意，也会引起罗马政府的怀疑，他常与人冲突啊，搞到要上法庭，使到福音受损。他们还以为保罗会妒忌他们的自由。到底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罗马教会中稍微有名望的传道人，他们动机是借助保罗的这个捆锁来刺激保罗，目的是要削弱保罗的这个权威，所以他们不断的拉拢人，目的是为了结党，增加声势。牧师有时候躺坐也会中枪的，成熟的基督徒应该为牧者分忧，制止这些不对的动机。然而反对派错了，保罗的名声几乎传遍了整个罗马城，盖过了他们的风采，他们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不过反对派并没有到这个离经背道的这个地步，真正要提防的是那些传假福音的人。好像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所说的，他责备那些传假福音的人。两千年来，从教会的历史来看，不断的有异端出现，弟兄姐妹都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分辨真假福音。尼基亚信经和此罗信经的这个信仰告白，就是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。辨别真假的秘诀就是熟读圣经。最近全能神大异端竟然回转成名门正派，来引诱基督徒来入教，千万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。现在流传一些奇怪的教导，真言说没有苦难，或者真言说基督不会受苦，基督徒不会受苦，关闭十字就给他们打脸了，他们无法自圆其说。然而保罗要说的是，患难不能够阻止福音的进展，无论是什么环境，神都可以做工。我说乌干达的这个见证给你们听。乌干达 是非洲的国家。在1982年，乌干达发生了第一宗艾滋病的这个病例，只是短短的10年里面，艾滋病患已经达到了30%的这个人口，加上30%的疑虑和病例，这已经是国家的大灾难了。他们还在2年后，1994年，这个屠杀基督徒。全国基督徒虽然遇到了逼迫，但他们迫切的祷告。奇妙的事出现了，由于政府对这个艾滋病束手无策，所以他们害怕这个民族从此要消失在这个地球上，就邀请了这个基督徒来为病患来祷告。基督徒也欣然的接受了这个挑战，神的灵感动他们，不是为艾滋病祷告，而是为他们与神的关系来祷告。祷告的结果，从上到下，全国认罪悔改。这个时候，神迹发生了。这个艾滋病，这个病例像断崖式的下降。目前，乌干达的国民已经有90%是基督徒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严峻的疫病当前，我们应当重新检视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人民与神的关系，以及世界与神的关系。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，为我们祷告。神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上做工，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。圣经中几个瘟疫的个案都要求悔改，都在人民悔改后，这个疫情就被止住了。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神会给你，会兴起喜欢你的人与你合伙来传福音。神也会兴起你不喜欢的人，或者是不喜欢你的人，这又何妨呢？为基督缘故，我们要学习和各种各样的人来合作。然而，这些人只是反对保罗，并不反对福音。保罗也说他们是传基督的，只是他们动机不对。保罗要说什么呢？不管是真心的传福音，还是假意的传福音，只要他们是真实的传基督，传真实的基督就可以接受。重要的是，基督被传开了。18节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。保罗称赞他们，保罗没有，保罗不是称赞他们。如果保罗要称赞他们，就不会拿对的动机来跟他们比较。我曾经说过，发生什么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样去回应。我重复一遍，发生什么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样回应。保罗为什么感到欢喜？他指的是基督被传开的事实，并不是称赞有这个不对动机的人。保罗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得失，而是福音的进展。弟兄姐妹，个人的得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传福音要有对的内容，也要有对的动机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应该有对的动机。我要给你们3个鼓励。首先，你要建立上帝的国度，不是自己的国度。我们传福音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名，所以应该放下自己的野心。你要记住，不要为很多人能跟从你而开心，要为很多人跟从基督而开心。当哥林多人结党标榜自己的时候，保罗质问他们：“难道基督是分开了吗 其次，基督徒要尽自己的本分，成长来自于上帝。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，都要参与与支持教会和小组的这个布道工作和社区工作，并且要积极的为福音的进展来祷告。不过叫他成长的是上帝。这话并没有说你的努力没有用，而是说上帝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不但感动你传福音，也感动人听福音，你所下的功夫绝对不会白费。第三，扎根越深，结果越多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稳固的基础，我们不能够结果子。练武的人需要有扎实的这个基本功，如战马、练气、锻炼体力，你才能够练出一个好身手。枝子要连于葡萄树，才能够多结果子。我们来到了结论，我们要记住，健康的教会质量都应该成长，量的增长是随着值的成长而成长。基督徒要多结果子，就要先打好基础，这样就会回到最基本的这个属灵操练，读经、祷告、灵修，并且好好的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，我们都要传福音。虽然保罗被捆锁，但神的道不被捆绑，反而要释放那些一生被罪所捆绑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一起来兴旺福音吗？我们要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圣保罗，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神的道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自我限制，我们要信靠主。虽然是在这个阻断措施 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，但是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一方面我们能够学习更加的亲近你，怎样的与你独处，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借助各种的平台来向人来做见证，来传福音。恩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的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站立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阿们。